哈利路亚。
传道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也要再次的谢谢东园教会给我这个机会来见证主耶稣丰盛的恩典。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求圣灵带领，也求神亲自彰显他的荣耀。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因为我的见证很长，每次都来不及分享经节，所以我这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先跟大家分享这段经节。那就是诗篇的18篇第9节，我在急难中求告神，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必进入他耳中。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又领我到宽广之处。我想要请问在座各位，应该有慕道朋友，也有从小在教会里面受洗的。那在这教会里面，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位这样子的神？那甚至可能你有人因为不认在有人不认识他，甚至也不想认识他的时候，只因为向他呼求，神就愿意在他的殿中听到这个声音，甚至愿意来救他们。那我跟我的先生年中一弟兄，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被神来救了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主耶稣，也不想要认识主耶稣，可是主耶稣就真的听到我在急难中呼求的声音，把我从水里拉上来，又领我们到宽广之处。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绍，小妹是来自传统信仰的家庭，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未信主之前呢，其实我不认识神，那当然也很害怕传福音的人。那所以在我念大学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想要带我去教会，我也想办法一直推脱，就拼命的逃避这样的事情。那一直到后来有他知道我好像不太愿意去跟他去教会了，他就跟我说，你可能还不认识神，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相信，但如果有那么一天你遇到很大的困难，那这个困难是这世上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困难，那你还可以向神祷告，他会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那我当时听了很感动，但是我还是不想要靠近。我不晓得说这一句话就这样放在我心里面10年。10年后，我会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路程中，必须要紧紧抓住这句话才能度过。那我跟我先生的见证真的很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说，我是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那又在认识了这位神以后，神怎么样借由他奇妙的恩典来让我一个学科学不认识神也不想认识的人，神的人今天可以坚定的在这边跟各位说，这世上有神，而且他是我的神。2004年9月份的时候，我先生到美国来跟我相聚，然后他开始念在纽约大学念博士班。那同年的11月呢，有一天我先生就说他头痛发烧，然后烧到40度以上。那不到几天的时间，大概3天的时间，我先生就突然间一早醒来就失智了。那我问他什么话，他都说 I don't know， 就很像小孩跟我说我不知道。然后突然间他在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生剧烈的癫痫，然后倒地，然后浑身是血的被送到了纽泽西的公立医院去急救。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住在纽泽西，那他在我那天的场景呢就很像大家在电影里面会看到，就是 我们一到那边去，他马上被推到那个急救室去，然后布幕全部被围起来，然后就不停的有医生、护理师，然后机器不断的进出那个布幕里面，然后我听到里面很吵杂，然后他们很紧急，那我一个人就站在外面，一直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我的脑筋就是一片空白，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就会突然好像自己就陷入了一场噩梦当中。那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出来告诉我说，我的先生呢，他应该是，他们判断应该是脑炎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急性脊髓炎。那在当时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相信现在大家因为 COVID 的关系，大家应该就比较了解这个是。我回到台湾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个电视的新闻，因为 COVID 的关系，不停的在电视啊报纸都不停的在播放这样的新闻。其实我常常会突然间就开始会好像就陷入当时的情境，然后我会先是恐慌，然后继而就是我内心会充满感谢的来祷告，来感谢神。就是在当时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如果病毒入侵的时候，这个病毒有可能会在不同人身上，有的引起，如果这个病毒侵入心脏会引起心肌炎，侵入肺部会引起肺炎，那侵入脑神经就会变成脑炎。那这个脑炎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它很凶险的，病程很快，那一下子就可能会进入很危险的境地，甚至致死率也很高。那我先生也是这样子，就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失去了身体大部分的功能。那当时医生来跟我说，他癫，因为脑全身性的所有的脑跟脊髓神经都在发炎，所以他的身体呢就很僵直，他来的时候是全身是像卷曲的这样子，然后他们想把他扒开，要帮他急救，要打针都很困难，然后就告诉我说他状况很不好，叫我要就是要有心理准备。那不到又不在医院里面就这样子待了三天，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三天后他们就来跟我说，我先生连最后的呼吸都要失去了，所以他们必须要紧急的插管。那在当下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说他还那时候还很年轻，应该还不到30岁，然后就要插管，要依赖那个呼吸器，所以我就跑出医院，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停车场，就在那边，我想到我老师告诉我的话，我就真的跪下来，然后开始一直就是一直哭，然后一直大喊说，如果这世上有神，可不可以来救我？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哭，哭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只是情绪的发泄，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帮不了我，所以我就这样子又回到了他的那个加护病房。那时候是大概是下午，是纽约，是美国东部的下午2点钟，那大概是台湾的3点左右。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要突然间有一个感，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urge， 就是有一个就是很激动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姐姐。那其实那天稍早我已经为了插管的事情，我已经打电话告知他的姐姐，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跟他姐姐说什么，可是我就，而且我的手机在那里是没有讯号，我就收遍了我身上所有的零钱，然后打电话到打岳阳电话到台湾来，那他姐姐在淡水。那我一打去，我想说半夜2、3点，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接电话。没想到响了2声，电话就被接起来，接起来就说，他一接起来，我才叫姐姐，他就说，小兰，你真的打电话来了。那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问？他说，原来在他们知道稍早知道我先生的状况的时候，他那个姐夫有一位姐夫在淡水高中教书，那他有一位同事是我们教会的刘邦信长老。那刘长老看他愁眉苦脸，就问他怎么啦，他就说，哦，我的弟弟在纽约，然后状况不太好。他就说，哎，那我的弟弟在纽约，要不要让他们去看他？结果后来他们又知道我们在纽泽西，就又从纽约教会又联络了纽泽西教会的周俊宏传道。那 周俊宏传道呢就一直狂打我的电话，可是因为在加护病房是没有讯号的，所以周俊宏传道又在一路打给刘弟兄，然后打给刘长老，终于在那天我们的中午是台湾的半夜12:01左右联络上了姐姐。那姐姐告诉她说我终于的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那但是他们联络不上我，因为电话也通不了。周传道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在电话的两边祷告，求神让小兰会打电话回家。就在2小时后我真的打电话回家了，而且就在我在那边觉得说这些祷告没有办法帮助我，这只是情绪发泄，我不晓得说几个小时前神的工人已经绕过半个地球到处在寻找我们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两个被神找到的孩子。那周传道来的时候呢，他很也没有多说什么，他跟我联络上以后，他就来看我们以后，他一进来他也没有跟我多说些什么，他就给了我几本福音小册，然后就进去加护病房为众医祷告。那他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伸手然后按在他的头上，然后就开始噜噜噜说我听不懂的语言。那就是我当下就觉得说我已经很惨了，怎么还会再遇到这种是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教派？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惊吓。可是很奇怪，有一个像声音又或像是意念在我的心里面告诉我说，要安静，要相信他啊。所以在他祷告完之后，很奇妙的是在那几天，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已经快要淹死了。每天面对那些状况，我就觉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没有办法呼吸。可是在他来为众义祷告后，我觉得我好像浮出水面，我又可以呼吸了。那周传道也没有多说，就告诉我说明天他还会再来。那他走了之后，那天晚上也很奇妙，又有另外一位有一位是平时所谓的旅行护理师。那他不是医院的护理人员，他只是哪里有缺他就到哪里去顶几个小时这样。所以因为是这样，他很勇敢，他就跟我说，你先生还这么年轻，医院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你要不要赶快把他转到纽约知名的大学医院去，说不定还有救。那天晚上我心里非常的乱，因为纽约的保险制度非常美国的保险制度非常的复杂，然后还要必须要经过医院同意承认说他没有办法救助他才能转院，更何况是我先生的身体的状况，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撑过转院。所以我那天晚上心里非常乱，我就打开周传道给我的小册子，里面就有说，当你心里很烦闷很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如何祷告，你就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那一夜我就真的这样一直的念，然后到了天一亮，我就出去打电话给我的博士班的指导教授，那我就跟他讲了众议的状况。那我的老师在电话中也哭了，然后我说我们需要转院，可以请他帮我吗？他就说给他一些时间，他会去联络他知道的医界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那就在那一天一整天我都一直站在几乎是要崩溃的边缘，因为我的身体先生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收到又有一间医院来拒绝我们，所以包括听说 NYU 是第一个拒绝我们，我们自己的学校是第一个拒绝我们的医院，接下来我们被康奈尔拒绝了，被哥伦比亚拒绝了，然后西南山说愿意收我们，但是要我先生稳定下来。那我想说我先生如果稳定下来，我还需要转院吗？所以一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我的老师打电话跟我确认说我们被所有的医院都拒绝了，他说再给他时间，他再去想办法，明天继续想办法。那我想说我的先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时间了。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下午4点钟，我突然收到电话， 说NYU 的医学医院的医学部部长亲自下令要把我的先生转到转回纽约大学去。那事后我的老师有我有问所有其他请人家帮忙的人到底是谁帮了我们，其实都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一个人都说他们被拒绝了，真的很感谢神，其实是神开路。那我的老师后事后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就准备了礼物送给了每一位他拜托过的人。那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真的是神开路，所以就在那一天，这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一件领受到神的恩典。接下来就是NYU 就通知我们说6点多就是救护车会来叫我们做好准备要送他去纽约大学了。那6点多果然他们就来了，而且是因为是重装备，所以他们来了，连着他们的大队长，救护队的大队长都来，然后就帮他把我先生打包。打包完之后他就说好，那现在你要给我们一张支票。我说什么支票？他说因为医院这不是医院要需要把我们转院，是我们自己想要转院，所以他需要，这是不能申请保险，你要给我一张支票。我说支票多少钱？他说1200。我说我有钱，但我没有支，我可以立刻领钱，但我没有支票。他说不行，他们只能收支票。就在我很着急的时候，因为纽约大学那边医生已经都在待命了，那在我很着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大概是这个距离我到这个门的2倍远的地方，是那个ICU 就是加护病房的门口的窗口，我突然间看见了一位我们在那边认识朋友的阿姨突然跑来看我，然后我就看她远远走过来，然后走到我面前，她就问我说你要什么？我说我需要支票。他说多少？我说1200。他当场就拿了支票签给我。然后事后我问他说你怎么会走到我的面前问我要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就这样开口了。而且他甚至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美国其实很少用支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出门的时候就去把支票找出来然后丢进了他的那个包包里。就这样1200块美金，大概是4万台币，他就这样给了我，然后救护车就把我们就把我们送上车了。然后送上车了之后呢，因为他是重装备，所以我不能跟他坐在后面，我只能坐在前面。啊，我就一直听，在车上我就一直听到他们互相之间一直在讨论要走哪一条路。那他们说他们要走的是Harlem Tunnel， 就是一条连接纽约跟纽泽西很少许的通路的一条海底隧道。那条海底隧道呢，就是要进入它的地方呢，大概有1-2公里处都没有其他的出口或入口。那总共有大家可以看到大概8-9道，然后最后汇进去只剩下2道。那所以每天交通尖峰，早晚交通尖峰的时间就是像下面这样子，非常的满，满到几乎没有空间。所以我就听他们在讲说，那要过这个通道其实是很困难，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就提议说，我们叫警察来，叫警察先开出去，然后在我们前面帮我们开路。另外一个说，时间很赶了，他的状况也很紧急，我们还是先出发，真的不行再叫警察。那我听了也很紧张，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能做什么？他就跟我说 You pray， 你祷告。那我当时很讶异他会叫我祷告，可是我就真的在车上就开始一直又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那等到我们到那个入口的时候，我看到的情景就类似这样，就是满满的车。我正心要沉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这所有的车就像就好像那个就好像要过红海一样，所有的车都往2边排开，然后就留下一个通道让我们过去了。那我就看着这一辆一辆车在排开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一直在心里面说，这世上有神，真的有神。所以经由那一天的经历，我真的相信这世上是有神的。那我们原本 的路程，从纽约纽泽西到纽约的路程，我们常常后来我们也常在那边塞个一两个小时，可是当天我们二十分钟车子就把中医送到了纽约大学的医院。那到了那里之后呢，我想说我的感受是说，我的先生，我们也认识神了，那我的先生也来到纽约大学医院了，那我也很倚靠纽约大学的我也很倚靠医疗，我就觉得说我的先生应该是会好起来。而他到了那里以后，真的也那天晚上也是清醒的，医生跟他比他还跟医生比了这样就是耶，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应该还好。可是没多久我就接到电话跟我先生说他们跟我说我的先生昏迷了，而且他们本来已经把他的管子拔掉要让他自己呼吸，又不行又紧急又插管了。那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先生就状况更不好，他历经了昏迷瘫痪，然后最后医生还要求气切，那表示说医生觉得他可能要倚靠这个呼吸器一段时间了。那我当时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就看着我的先生身上到处都充满了管子，然后他们给他做了好几次的脊椎穿刺，取了样本，听说他们总共送出去了120个样本到全美国各地，都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回事。那我每天就很害怕去看到他，因为看他到处都是管子，然后整个脸一下子就已经瘦得像骷髅头了。那而且有时候他们那个气切脖子上都是因为要勒很紧，整个都是血痕，就这样一整圈。然后他们拿那个娃娃想要教我日后要怎么护理，万一将来回去家里你得要自己护理那个伤口，怎么样去帮他替换那个管子，我没有办法。我看了我就开始觉得头晕想吐，那我每天就真的好害怕看到他，可是我每天又没有办法不看到他。只要我去看他晚上必须要离开，我经过那个电梯的时候要下楼梯，随着电梯开始往下去，我的心也开始往下掉，然后我就开始想要吐，我没有办法，我生怕我这一走我再回来会不会我先生就不在了。那有时候我还会听到他那个，有一次他虽然昏迷但是可能太痛苦了，他就把自己的管子给拔了，然后他们也来不及，就当着我的面赶快又把它紧急插下去，然后我就听到它像那个动物一样一直的哀嚎。那我真的，然后有时候他们那个要给它抽痰，它就是好多的痰，然后抽痰抽的是，我就看到它那个手抓紧自己的手心，然后手上都是血痕。那还有他们要想要给它抽那个血氧，常常要去测那个动脉血的血氧，一扎就是扎了四五十针，因为他们就让好多的那种那叫什么 让住院医师来做这件事。那住院医师技术又不好，一个轮过一个，就这样扎了他四五十针，有的还烂掉了。他现在手上还有那个烂掉扎针扎到烂了被缝起来的记号。所以有那个时候我也很感谢神，那个 NYU 的那个加护病房是整个那个窗户是打不开的，要不然我真的有好几次我就想说不要再让他痛苦，我很想要抱着他跳下去。可是感谢神，神真的知道我们的困难，神就让当时纽约教会还有纽约的皇后教会还有纽泽西的教会都已经听到我们的消息，他就让神就送来好多好多的天使，好多好多人来包围我们，每天每天都有我不认识的人来为我们祷告。那有的就是来送饭，有的来带祷，那有的来安慰，有的甚至一来就一直流泪。那我也听见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奶奶，我一直到她在她的丧礼上我才听到说原来当初她也为我们进食祷告。那就真的是，就是我真的现在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说原来我们的每一个关怀跟每一个带导其实都可以改变一个生命，都可以让一个绝望的人走回就是走出这个样的苦境。那所以神真的很爱我们。那我们的纽约的胡传道也是几乎每隔两天就来祷告。那当时呢我就觉得 很感动，然后我也感受到神的力量。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几乎大部分大概真耶稣教会的人来七八成以上来祷告都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当时神也让我们被很多其他教派的人来包围，我们通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可是他们的爱心也很大，可是真耶稣教会的人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来就跟刚刚的周传道一样，是用那种我听不懂的话，就是这样噜噜噜的声音来讲。一直到有一天我真的觉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就跟胡传道问，那胡传道就指着圣经翻圣经来告诉我说，这就是圣灵，这是灵言祷告。他说当主耶稣要离世，就是要赴难离世前，告诉门徒说叫他们不要忧伤，我走了以后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走了以后圣灵要来，圣灵要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做你们的保惠师。然后又告诉我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他讲完之后，我当时还是不太能相信，所以就在他走后，这个时候大概是我们到了纽约大学医院的第二周了。那我当时就传道走后，我就自己坐下来在等候室里面，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原谅我不认识你，但我们真的很困难。那我是学科学的，如果我没有体验，我就很难相信。”如果圣灵是真的，圣经讲的是真的，真耶稣教会的人说的是真的，然后圣灵真的这么重要，你可不可以让我体验看看？结果没有多久，我就再这样讲完，我就说求神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然后我的舌头就开始卷动了。那当下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是不是太渴望然后疯掉了，可是就是越祷告那个力量就越一直出来一直出来，那我真的知道说我可能得圣灵了，所以我也跟胡传道联络，那胡传道确实来证实我得了圣灵。那这是我不但相信这世上有神，我也开始认识这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那当时也是没后来就是一开始祷告，我灵言祷告我还很害羞，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是疯子，所以我就学了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祷告就是犹太人说圣经教他们说祷告要入内室，不可以让别人看到，所以你会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的那个等候室里面，因为我们也是个犹太人的医院，你就会看到很多犹太人，他们是躲在墙角对着墙角这样蒙着头在祷告的。那一开始我也很害羞，我也都是学他们就这样子低声偷偷的躲着祷告，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每一次祷告就有力量，每一次祷告就有光照，而且在我先生很困难的时候圣灵就会催逼我祷告。所以甚至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护理师来告诉我说我先生状况不好，那个已经量不到血压，他们要叫医生来急救，就我进去然后就赶快圣灵就催逼我祷告，就我祷告完我就看着那个血压一格一格的上来，然后等到护理师来跟医生来的时候就说现在好好的啊，怎么了？那他们也不知道。那边的护理师一开始非常烦我们的教会，觉得我们很吵，觉得我们很奇怪，那一开始都会叫我们离开，不要影响病人，不要怎么样不要。可是到后来他们也一直看在我先生上面看到很多的miracle， 就是很多的奇迹，很多的恩典，是到后来他们都鼓励我们，常常跟我说你就做你能做的，我们做我们能做，你做你能做的。那有时候大家来为我先生祷告的时候，他们要进来做什么事情，他就说没关系，你们先祷告，甚至还会帮我们把门关上，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那我所以真的是我就慢慢的学会要依靠圣灵来祷告。那我的也在祷告中神来告诉我说叫我不要害怕，他要抱着我的先生然后牵着我的手走过这些困难。所以圣灵真的是来代替我们祷告，来为我们代求。那另外一个特别的事情是在还没有得圣灵之前呢，传道有勉励我要读圣经，那我也想读，那传道我就还很 那个跟传道说，哦，读圣经我最会，我说读书我这个人其他不行，读书我还可以，所以我会来好好读的。那就在我想要读圣经的时候，哎，就当天就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的姐妹来了，就送了我一本圣经，我就知道神要我好好读圣经。好，我就想说好，我要从第一页给他读到最后一页，就一打开，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我读不下去了。 我在念创，一开始打开创世纪我就读不下去，我想说这是犹太人的神话， 我要怎么读得下去。可是很奇怪，得了圣灵之后， 我就是觉得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力量，每一句话都带着应许。然后我甚至可以，这诗篇里面有说，哦，就包括像神的爱，慈爱永远长存，或者是神是只要，就是神耶和华是值得赞美的。我每次念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感动，然后越来越觉得有力量，甚至有时候还会开心的笑出来。那可是我的先生状况那么困难，可是我却能够读着圣经，读着读着笑出来。这也真的是，就是像圣经上面说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时间关系有点紧张了。好，那奇妙就是另外再来第二，所以我得圣灵让我真知道神，更认识，开始相信也认识神，认识神也相信神。第二件事情是，不久后在我的祷告中，我们不知道是凑巧还是真的圣灵叫醒了我的先生。那我的先生呢，就在祷告中，他在我灵言祷告的时候醒过来了，从昏迷中醒过来。那他醒过来了以后，当时因为他气切也不能讲话，那他们也发现他整个下半身都从肋骨以后都瘫痪了，只有手有力气可以写一点字，可是写的字我们也常看不懂。像这个是当时真的是少数我们有留下来的东西。那比如说左边这一个他写，右边的这一张他写二十几针，意思就是，那个他在告状说今天又进来扎了他二十几针。那可是有一天他就跟我在另外这一章写得很清楚，写我要受洗。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一直等到后来他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他从小的时候会跟着外婆 去外教会上主日学，可是随着年纪渐渐长大，也没有在真理上扎根，也没有体验，所以他就渐渐不再相信有神了。可是就在他醒的时候，我在灵言祷告，而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听过灵言祷告，可是就在他醒来听见那一刹那，他知道这是灵言祷告。那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慈爱，要让他知道这世上有神。试想看看，如果有一个人他只是头痛发烧昏迷过去，等到他再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必须要靠着呼吸器然后瘫痪，我想他一定很惊慌。可是神的爱让他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世上有神，那他可以在困难中向神求。那好，接下来要讲第三件事情是，当然那时候的恩典真的很多，然后每一天都很艰难，每一天都要依靠神的恩典，就好像玛瑙这样降下来，每一天我们就靠着拾取的玛瑙来度过那个日子。那 我只能再讲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后来他们在他知道，就是 医院知道他醒过来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医治他，所以那时候ICU 加护病房在那个地方一天是$10,000。那他那时候已经住了快一个月了，所以每天30万这样一直加上去。那我们的学校的学生保险只愿意付$150,000，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债台高筑，那医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对我们。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们想要在他的脑部开刀去切片，他们想要进去取一些就是一些切片出来看看到底他怎么回事。那说如果我不让他们切片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医治他，难道你要像让他这样子这么年轻就瘫痪一辈子吗？那当时我就很难过，觉得说对，我就这句话刺痛了我，所以我就决定我就签了同意书要让他开刀。可 可是中间的过程非常惊险，但我只能这样说，他们总共试图要开刀两次。第一次神就在开刀前让我先生发烧，然后他们就很惊讶，然后就去找护理师来问，因为他们来做术前准备发现他发烧了，就说哎，你他的发烧你们都不知道吗？可是那护理师说哎，半个小时前我来检看他，他是好好的啊，他们每一个小时都会来抄所有的数据。他说半小时前是好的，那所以第一次的手术被阻挡了。那第二次的手术呢，他们又再重提，两三天后他们又来重提要做这样的要做这样的手术跟切片。那我那天早上又是愁眉苦脸，因为我知道我去他们又要跟我重提这件事了。结果没想到我一去的时候，他们那个他的主治医师就非常的高兴跟我说，年太太年先生不用开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早上神经科的跟那个infection disease 感染科，就是说要给他又要说要给他开刀，然后他就说你们在等什么呢？他这样等下去十天半个月一年两年他还是瘫痪啊。然后为了要表明他说的话，他就拍我先生的脚，叫我先生举脚。那我的先生明明就是瘫痪，可是他拍我先生左脚，我先生就举左脚；拍我先生右脚，我先生又举右脚。然后他就很惊讶，他就说好，那这个暂时不开刀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那感谢神，事后我想说我先生是不是有改进了呢？我就拍他，我就说你能够举脚吗？他还是不能啊，因为他是瘫痪的。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开始让他训练呼吸，训练进食，他就在后来就他的呼吸就恢复，然后也重新恢复进食的能力，然后转出了加护病房。那转到了加护病房之后呢，我们其实那时候已经欠下很庞大的医药费了，再加上我先生呢当时身体非常的虚弱，然后他只要一坐起来他就量不到血压，所以也没人敢让他坐起来。可是他的主治医师一直不停的来告诉我说他需要去复健医院，他到复健医院把握这黄金时刻，说不定他还能够再重新走路。那这个故事也很长，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哪里也去不了，医院也不敢赶我们走，因为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他只能保证说他不赶我们，可是其他他没有办法帮忙。他说除非我能够找到有人愿意资助我们，或拿到什么基金会的基金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复健医院。可是就在神的奇妙的预备之下，我就莫名其妙的认识慈善基金委员会的委员，然后他们在没有调查我的财务状况，就直接下令把我先生就愿意支付我们所有的钱。所以最后我估算一下，我们大概欠了80几万美金吧，大概就是两三千万台币。那我妈妈都说就算卖房子她也帮不了我们。那我们也都会开玩笑说圣经里面有欠神1000万的人，但我先生是欠神2000万的人。那就这样子，他被送到了复健医院，而且这间复健医院是全美国前几名的复健医院。那我先生就在那边像孩子一样，重新学会吃东西，重新学会呼吸，重新学会站立走路。到最后，我们是扶着那个助行器离开了那间的医院，从在3月份的时候回到台湾休养。那当然，在复健的过程也有很多神的恩典，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甚至我们回台湾的旅程然后回台湾的医生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我还想要再占用一点点时间讲我们到台湾受洗的事。那我回到台湾之后，在休养还有他回来台湾继续的复健，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我是学科学，我要 open mind， 要很开放，我要去各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试试看，我才要决定我要相信哪一个教派，要去哪一个教会。可是回台湾的时候，神就把我每一个地方都关闭了，让我联络不上任何我认识的基督徒。那神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松山教会。那感谢神，我们在松山教会到的时候的第一天，我先生虽然我们在那之前几乎没有去过教会，然后进了松山教会的第一天，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过松山教会， 我走到那里面去，我先生是拄着拐杖进去的，我的感觉却是我回到家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我感觉我回到家了。然后我的先生，我就觉得我在美国这段期间，我先生这么多个月来，我就在美国到处流浪，因为我也不敢回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在他生病期间，我每天晚上就到处在朋友家流浪。可是我在这里，我终于回到我的家了。然后我先生进去就一直哭，人家祷告他也哭，唱诗他也哭，讲道他也哭，就从头哭到尾。那哭到前去年有一位谢树瑜姐妹，松山教会谢树瑜姐妹到我们中立去做见证，还说哦，当年有一位弟兄来我们这边一直哭，然后大家很快就跑去问我先生，就是你哦，对，他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虽然已经都过了十年了。那到了松山教会之后，我也在那边感受到真耶稣教会真的是一个有真理有圣灵而且神迹奇事随行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受洗了。那受洗之后，这是他受洗的照片。那受洗之后呢，其实我先生的身体已经复原大概有近七八成了，他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排尿，这将近快一年下来，他都是要依靠那个导尿管，一天要导尿4到6次。那导尿的时候很痛苦，还常常痛到会流泪。那也因为需要这些器材啊，这些不方便，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回美国去念书了。那他呢，当时心里很沮丧，也很灰心，那他也很在意，所以常常会跟我闹脾气。有一次我就跟他说，神已经救了你了，你现在总比死了好吧。他就跟我说，他很忧伤的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是死的好还是活的好。那我当天那天我们刚好要去教会， 我心里也很难过。我到了松山教会之后，我就跟神说，我真的很灰心，那我的先生很灰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那松山教会结果就在我们祷告完之后，有一位姐妹跑来找我，然后跟我说，梁姐妹，年弟兄一定会好的。我想说为什么她会这样说，然后说你不要灰心。我想说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她就说原来刚刚祷告的时候，她跪在我先生的后面，那她看到主耶稣站在讲台上，白衣然后发光，然后就从讲台走下来，走到我先生身上，走到我先生面前，然后亲自为我先生按手。他说主耶稣都亲自为他按手了， 你的先生一定会好的， 你不要担心，不要灰心。那我也知道说真的，我们每一次能够在教会里面祷告，甚至能够来到台前祷告，其实我们的神都跟我们同在。那这件事情之后，我隔天我就跟神说，我很快就要在松山教会做见证了。那他们也陪伴我们很久，甚至每次星周六安息日聚会完，他们会有一群人聚在一个小房间来为我们祷告。他们在这样子的陪伴我们，如果我的先生真的可以好，可不可以在见证之前让我们知道，让我有更有信心去见证，也可以让这些弟兄姐妹同样看到神的恩典。结果我就这样祷告，然后我就开始写见证的稿子，然后我才写了两行。我先坐在我后面就读，在看我在写什么，他才 就把它念出来。念了两行之后，他就突然大叫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有一滩水。那这是8个月来我先生第一次能够自己排尿，那从那之后他就不用再依靠导尿了。那也很感谢神，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再回到，就在松山教会大家的带领大家的祝福下，我们回到了美国。那这个是温秀如姐妹，就是刚刚那一位姐妹来告诉我说看到主耶稣为我先生按手的那位姐妹。而且这个还有后面的事情是我不知道，是我很多年后我在圣灵月刊上面看到，我才知道这样事。就是说我们那天在回美国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回去我先生的医疗要怎么办，然后我先生的身体啊什么各方面能不能负荷那么严苛的异国生活，还有学校的课业。结果他说他那一天看到，在大家在教会为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为我们的欢送我们的时候， 当传道在为我们祷告说求天神的天使能够一路陪伴我们回到美国一切平安，结果他就看到在我们的头上两个人的头上各有一位天使。那这个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我很多年后才在圣灵月刊上面看到的。可是我回到美国之后我还是很害怕，我就非常的害怕，然后我随时随地要看到我先生，如果我稍微一看不到我先生我就会我就会恐慌，所以我在实验室做实验，如果一下子他先回家休息，如果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我就会所有实验丢着立刻就跑回家看他还好吗，然后晚上睡觉啊我都是这样抓着他。还有人看过就说、哦、你们怎么感情那么好，其实他不知道，就是我很害怕，如果我想要知道我先生一有什么状况我就要立刻抓着他，想说我要立刻知道，然后我要赶快带他去医院。所以我们的传道就开玩笑说我没有把那个包袱，我就是主耶稣已经让我坐车了，但我没有把我的包袱放下来，我还一直把我的背包还一直背在身上。结果就在我们回去后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有一个学妹，实验室的韩国学妹，她也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也在找教会，然后就来跟我说想要去为我先生祷告可以吗，我就说好啊你来。结果来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是我当然是用灵言祷告，那祷告完突然听到他先生说去拿纸来，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讲韩文，然后太太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原来神也很爱他们，开他的耳朵让他听见圣灵在说什么。圣灵是这样说的，众义我的孩子，我从你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你。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那时候我先生每天晚上我要离开他的时候我都很怕我隔天见不到他，我都会跟神求说你一定要站在这边看着他，不要让他离开，不要让他失落了。那神就真的就一直站在那边看着他，然后神又说，圣灵又说，今后你们还会再遇到许多困难，但不要忘记我那时候怎样看着你，我以后还会这样看着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永远与你同在。那事实上在后来的这十多年我们也确实在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可是每一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人把这段经文写来给我们。我后来因为我当时书读的不多，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以赛亚书的41:9-10，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在后来我们的学业，在后来甚至我现在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工作，其实神都不断不断的用他告诉我们的话来帮助我们。那我觉得这些话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也是给在座每一位信他的人，只要我们是他招来的，他就对我们承诺他永远不弃绝我们，而且他说他必定永远与我们每一位同在。那这也是我今天想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回想这十多年，如果我回想这十多年，就是科学真的帮不了我们，博士学位也帮不了我们，任何心灵鸡汤都帮不了我们。如果不是有神的慈爱，如果不是有这些弟兄姐妹用膝盖跟用他的手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今天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那如果我有真的做到什么对的事情，就是我在那样的患难中我向神呼求，然后我紧抓住他的手不放。那我今天也想要跟在座各位，如果你们还在平安喜乐中，欢迎你们来认识这位神。那如果你们已经是认识神了，我也要跟你们说，就永远抓住神的手不要放。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经节就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 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那我今天的见证就到这边，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福气平安都临到在座的各位。感谢主，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带领祈求灵恩的部分，从两姐妹的一个见证当中，她是学科学的，所以她的见证更有说服力，当然她的见证是见证她先生得了这个急性的脑脊髓炎。我们看到这个脑部啊，主耶稣创造人的脑部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奇妙了哈，所以从他见证当中，神也教导他们，不要动这个脑部的手术，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啊，这个人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只有神能够让他得到医治。让他得到痊愈，他也讲过了世上的学位、世上的知识或者世上的一切根本没办法医治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所遇到的这些病痛其实应该是说非常的有限只有借着无限的神让我们从这个生活当中，从这个患难当中，从疾病当中深深体会到神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我终于能够明白他是我的神，也是我们大家的神所以我们要一生敬畏他，而且要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跟真理。在祷告之前，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能够发现到，一个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能够坚定他的信仰，透过神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一切的真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朗读。第二章第二节，预备念。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阿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是从天上来赏赐给我们的，也就是从神而来圣灵是神的灵是非常的圣洁是非常的奇妙竟然能够住在我们这个肉体上来指引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方向所以在他的一个见证的过程当中看到神的仆人借着圣灵的一个祷告让他的作为能够更加的显明所以这个圣灵在这边有讲到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灵言祷告得到圣灵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我们这个舌头会自然的卷动跳动所以我们是说卷舌头来说话，我们一般说话不可能卷着舌头来说话当然有些语言它有一些卷舌音但是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得到圣灵的人从头至尾祷告都是卷舌头说话，都是灵言祷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体验，尤其在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艰难，这么大的一个疾病有时候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新约圣经271页，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患难当中，在病痛当中，甚至在绝望当中，如何从中有力量？这是靠着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就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从他一个美好的见证，讲述他先生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生命的一个体会，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人的有限，需要一个全能的神，无限的真神来做依靠，所以我们真正的已经找到了，而且我们也是属这位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更应该要珍惜这份信仰，更应该要传扬他美好的作为，就好像两姐妹，她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也透过他们回台湾，在松山接受这个圣经合法的洗礼，成为神的儿女，这种身份比什么都还要尊贵，比什么都还要宝贵，只是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就像他们到处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互相勉励。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圣灵的，我们要渴慕圣灵。如果一个人已经失去了这个追求圣灵、渴慕圣灵你就很难得到圣灵，因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得着力量，更可以在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方式非常的简单，第一句话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再来呢，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是一句希伯来话，意思就是说赞美主耶稣的意思，所以这个短短的九个字带有神的能力，带有神的权柄，跟带着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慕道者求你们用一颗信心来向天上的真神来祷告，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要更加的珍惜，感谢主耶稣来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我们应该是要为主耶稣而活，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